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80岁张建华现冤狱被逼喝尿；北京七旬谷小华被非法网判八年；黑龙江海林市法院江新坤误判四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建华老人2018年7月18号失踪，后得知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同年9月10号被转往甘肃女子监狱，在监狱遭暴力殴打，不让睡觉，不让吃饱，遭到用刷厕所的刷子刷嘴，甚至被逼喝尿。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张建华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2017年7月，兰州市公安局26处四个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张建华老人的家中，在不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开始抄家，抄走了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及5200多元现金和老人的工资卡。张建华老人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的看守所14天后，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到家中。2018年2月，张建华老人被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截入甘肃省女子监狱进行迫害。甘肃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严重，学员刚一进去就被强迫写所谓的三书四书，不写就把人拖至监控看不到的地方，用脚踢，薅头发，不让上厕所。恶徒把张建华老人盖的被子扔到厕所坑里，再泼上水，这样一连十天，张建华盖的被子都是湿的。为了达到所谓转化的目的，监狱每顿饭只给张建华老人吃一点点。由于长期处于饥饿当中，张建华老人的体重由原来的100多斤很快掉到90斤左右，头也抬不起来，腰直不起来了。监狱选调多次进出监狱的惯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人为了多挣分，为了减刑早出狱，在监狱管教人员指使下无恶不作。他们强迫张建华老人写他是如何骂家里人的，张建华说我从来不骂人，他们就把张建华拉到卫生间，用刷厕所的刷子刷他的嘴。还有更可恶的，包夹人员为了整张建华，就让他使劲喝水，到晚上就不让他上厕所，马桶也不给他用，叫他到另一犯人的马桶去尿。第二天，他们逼着张建华把尿喝掉。2021年6月17号，张建华出狱回到家中，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街道办事处、社区及派出所再次追到家中骚扰录像。据明慧网报道，北京法轮功学员谷小华女士自1999年7月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因为始终坚持修炼法轮功，谷小华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次，累计冤狱八年。2019年4月17号，谷小华被北京朝阳区十余名国保支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朝阳分局构陷到朝阳区检察院。2021年4月19号，谷小华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非法草草开庭。近日获悉，谷小华被法院网判八年，勒索罚金1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6号，黑龙江省海林市法院法官江新坤对木林市四名法轮功学员孙世伟、高鹏光、高永利、石颖进行非法庭审，三名律师为孙世伟、高鹏光、高永利做了无罪辩护，信仰真善忍无罪。法院规定每家只允许进去两个人旁听。开庭前， 木林市警察将高鹏光妻子和高永丽女儿骗到派出所，并骗他俩签字，成了高鹏光和高永丽所谓的证人，被海林法院强行取消了旁听的权利。于是高鹏光妻子向法官江新坤递交取消证人申请书，江新坤不接收。7月20号，海林市法院下达非法判决，高永丽被诬判6年零10个月，高鹏光和孙世伟被诬判6年零6个月，分别被勒索20000罚金。石颖被诬判1年零3个月，因被关押期限到了，已被放回家。海林法院只通知了当事人，没有告诉律师和家属。29号，高鹏光家属拿着高鹏光的上诉书来到海林法院递交，法官江新坤不让书记员收，还问家属怎么签出来的上诉书，并虚伪地说，我们自己去木林市看守所取。家属说，我亲自来教你都不接，你还能取？他们无语。最后家属无奈，只好用邮政 EMS 快递以邮寄的方式递交。30号，江新坤仍然拒收快递邮件，家属对江新坤的违法行为准备控告。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周年，墨西哥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墨西哥法轮功学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烛光守夜、法轮功功法展示，在中共驻墨西哥城总领事馆前和平请愿，以及真相汽车游行等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结束迫害。墨西哥法轮大法学会于7月15号在普埃布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代表詹妮佛·加西亚向记者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加西亚说，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通过修炼增强了免疫功能，提高道德品质，让身体更加健康，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加西亚告诉媒体，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在这场严重的迫害中，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受到关押折磨，在劳教所被奴役，甚至被强摘器官。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发言人英迪拉·萨拉比亚讲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通过他们的报纸网站和社交媒体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和中共强摘器官的真相。大型报纸普埃布拉太阳报7月16号刊登的文章说，近年来中国进行的移植手术数量几乎是美国和英国等医疗领域领先国家的200倍。近年来中国的移植中心一直是利润最高的卫生单位。2006年的总收入为450万美元，2010年为3400万美元，五年增长了8倍。7月16号，法轮功学员在普埃布拉市的主要街道上举行了真相汽车游行，以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参加游行的有2辆大型广告车和18辆轿车，车上面挂上了揭露迫害的横幅，上面写着，停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大法，停止活摘中国人器官，法轮大法好等标语。车辆在墨西哥最大的城市之一普埃布拉市的主要大街上行驶了4小时。7月18号， 墨西哥城的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忙的大道举行集会，法轮功学员在此展示法轮功功法，并向民众派发真相资料。学员伊洛娜表示，大法改变了我的生命，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说，真善忍的原则指导他用慈悲去面对任何问题。我们要让墨西哥人了解真相，了解中共的暴行，帮助墨西哥人拒绝邪恶。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墨西哥东南沿海的重要旅游村金塔纳罗澳州图鲁姆举行了讲真相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5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建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最近有人在中国大陆学员中传播请紧急帮忙香港澳门发正念的内容，请大家注意了，发正念是法中定的，不宜特意具体增加这样那样的内容。任何事我们都需理性对待，不要因为着急等因素而改变了法，特此提醒。 明慧编辑部2021年7月11日。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师父评语文章，题目是《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3日。2021年7月13日，明慧编辑部记录师父对以下这篇交流文章的评语。师父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练功音乐谁改动谁就是在搞破坏。以下是这篇交流文章的内容。我是大陆学员，最近有一种网上学法的软件传到了本地同修中，据说该软件被大陆同修使用了七八年了。最初是出于营救同修目的，在平台上建了些反迫害的小群，感觉效果不错，而且说一直没出过事，于是现在在广大同修中大力推广，只要愿意加入平台群的都可以被允许。本地有几个人在同修中竭力推广，甚至专门挨个找同修，要同修拿出手机或 iPad 迅速安装，对不了解不情愿的还蛊惑其先进去听一听再说，像在完成某种任务。有协调人制止，还在大街上不顾影响的和协调人吵闹，这些行为已经离道甚远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众多同修不给其市场的过程中，不向内找，搞分化，报小团，执着的不行，断用师父的法，把指出他们不符合法，制止他们那样做的同修说成是从内部乱法，从而极力维护他们要维护的。听说我们地区也有部分同修经不住诱惑参与了。但是推广和参与的学员，你们以法为师，仔细衡量和分辨了其中的大谬吗？第一点，那个软件据说是国外传来的，国外安全，国内就安全吗？国外有国外的情况，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多年没出过事，就能证明安全？听说平台上有的群里有一两百人，有的有五六百人，最多的听说还有几千人的，还说包括全省、全国，甚至部分国外学员，这样大张旗鼓、大面积协调在不同的群里，就是师尊要求的整体配合吗？不是啊。一帮哄不知物的失去理智的推广认可，是出于什么样的人心？平台使用自己家里的无线网络登录上网使用，基本不设防，很轻松的登录上去后，可看见学员的群名、发言内容、发声内容全部一览无余，里面发言学员的声音声纹没有特殊处理，都是真声，因为都用化名，所以都以为绝对安全，在里面无所顾忌的本地什么情况都在交流。同修，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是邪恶放长线钓大鱼，你们不都起到了特务都起不到的作用？而且根据你们的声纹 WiFi 地址，邪恶一旦破解就有可能找到你本人，你们留在群里的东西不正给邪恶留下组织的口实了吗？一旦其中一个学员或特务说出的话不在法上被抓了把柄，里面所有的同修都跑不掉，这些后果你们想过吗？不仅给同修带来危险，到时候被邪恶大张旗鼓的造势，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你们想过吗？第二点，听说该平台群里每天晚上9点到12点雷打不动的交流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若用来静心学法，坚持下来能学多少师父讲法啊？可是为了追求悟得高的人带着自己也悟得高，许多同修乐此不疲的想通过走捷径的方式提升，天天雷打不动的坚持，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在法上，把那么大一批人带着像俱乐部一样每天那样去交流对法的认识，组织者本身就有演讲乱法的嫌疑了。打乱师父为每个弟子安排的道路， 影响学员用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起到的作用和旧实例是一样的。而且在群里要么解释师父的讲法，要么升高而着急地辩解以前该群的作用有多大，省上中央一级的讲真相、反迫害、营救同修等，做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等等。有同修在群里提出质疑，马上一大群学员群起而攻之，去争辩和攻击，和协党组织只能听好的，见不得反对声音是一样的。同修们啊，我们只能在法上认识法，而不是靠某些同修的悟。在静心学法的过程中，师父会点给我们在我们层次该悟到的法理，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通过向内找也能提升自己。群里有的留言说自己学了20年的法，都没有在里面一天的收获大，有的说在家学三讲法，都没有在里面听一会儿交流收获大。把里面的人看得比师父还高，比大法还高，已经被执着心带动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不危险吗？有那时间为何不多看看明慧交流文章，多听听法会交流广播？明慧网上的东西都是经过把关的，那么多感天地泣鬼神的修炼故事，那么多壮丽的史诗一样的同修经历，每一篇都能帮我们增强正念，促使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稳定地走在师父指引的路上。为什么要去花大量时间去听群里某部分学员的发言？明慧网上有时候推出的交流文章是一系列一系列的，在去我们的人心上非常有针对性，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能帮我们提高，跟上正法形势，这肯定也包含着师尊在背后为我们整体演化的心血。这是不重视明慧网的同修能体会的吗？而且群里那些喜欢当众宣讲的学员，他们的发言没有被审核，万一不在法上把大家带偏了怎么办？万一有的人根本没有修心，师父没管他，他背后有东西，你听了信了怎么办？万一他是邪悟者，但表面上却做得冠冕堂皇，一步步引诱大家进深渊怎么办？这些不符合法的现象，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不知悟的大力推广参与？一旦出了问题，你们的罪和乱法的组织者是一样的，特别是对新学员造成不良影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点，据说推广者还在推一种更改编辑过的练功音乐，私自把进攻音乐修改了，1个小时结束后，将前面的音乐去除师父口令后，又剪接了加在后面，补足2个小时。练功音乐是师父亲自修订的，其制式时间内容和大法一样神圣，轻易改动不就是乱法吗？这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推广和接受？第四点，平台某些群里还编辑发正念的内容，让群里所有学员一字不漏地照做，有时候是加在整点发正念后面延长5分钟，有时候是某个下午2个小时不间断地发，有时候是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接力不断地发，发的都是群里统一编辑的内容，他们说这样更具有针对性。同修们，关于发正念的要领，明慧编辑部讲得很清楚，另外编辑内容长期大面积的做，
这是在法上吗？
协调者还说，建群和协调大家参与的目的之一是为同修反迫害提供法律援助。明慧网上有大量的相关内容，为什么要执迷于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平台呢？为了反迫害而反迫害，也不是我们目前三件事的重点，我们是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救度众生，否则会流于一种常人的争斗之中，起不了好作用。而且里面一些协调同修谈起话来声高气盛，明显带有仇恨心、争斗心，根本没有修炼人的祥和，也没分清表面的常人和其背后的邪恶，把常人等同于邪恶。某些令群情激愤的交流极容易增强群里其他人的执着和人心，整个交流缺乏向内找修心去执着的内容， 没有形成慈悲祥和的修炼的场，这样的交流不会让大家在法上提高，只会让人心多的学员觉得过瘾，所以部分深度参与的觉得非常好，不愿离开，并指责干预的同修是在乱法，却意识不到自己没再提高，再往下掉。第五点，推广的同修和平台群里同修都说大陆集体学法被抓得很厉害，这个软件是为了保护同修不被迫害的情况下，能不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对独修的同修和新学员很有用，里面的交流很高，对老师过不了关的同修非常有用，云云。说的冠冕堂皇，都是在引诱那些学法不深的。同修能走出来，和周围同修一起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一个突破自我、信实信法的过程，也是强化自己主意识和增强正念的过程，是在往出走，是在提升。只要不带有显示心的组织许多学员一起大张旗鼓的不管不顾的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也是集体。网上报道的有集体学法被绑架的情况，不是我们可以不遵照师尊讲的集体学法方式去做的理由，也不是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的借口。那样推理的话，那么多同修出门发资料讲真相救人被绑架，我们就不出门救人了吗？那不正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我们不是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吗？有了这个软件，某些图方便或有怕心的同修可能真的就不愿再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了，这不是在破坏师父给大家留下的面对面学法交流切磋的修炼形式，不是在打散大法弟子的整体，又是在做什么？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第六点，有同修指出不符合法，里面的组织者之一出来说，师父最近讲法都说让大家在各自的房间里听，我们这些个群也是相当于开的一个个小房间啊，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呢？其中一个群里有个组织者化名沙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还讲，是沙子就一定淘汰，真修的同修都愿意把自己和金子相比，修成金刚之体，而以沙子自况，把自己摆在什么地方呢？其他参与者不跟师父走，跟沙子走，结局是什么呢？推广和参与的同修甚至说明慧王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那不是在钻空子吗？同修明令禁止的才不做，那不是以戒为师了吗？可我们是以法为师，凡事均应该依照大法来衡量，只要有一丝一毫不符合法的都不能做。世间的情况那么复杂，明慧编辑部的同修怎么给你指出哪一件事不能做，哪一个软件不能用？只能以法为师。由于参与者大多是认同者，而有清醒认识者又不会深度参与，所以导致曝光出来的情况不多，或许不够准确，也或许还掩盖着许多，但光就是上面一二三点就能证明是乱法了。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很明确，上面单就本地区暴露出来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和交流。所有参与的同修都请你们到明慧网上敲入乱法等字搜索一下，把明慧编辑部关于这方面的警钟和同修们暴露出来的各地形形色色的乱法情况找来认真读读，比照比照。另外师尊关于这方面的讲法也非常多，转法轮、精进要旨及各地讲法以及师父评语文章等提到时都说得非常严肃，同修们一定要找来认真读认真学。乱法的罪大如天，不是哪个生命能承受的，不管你以前多精进，不管你曾经做得多辉煌，救过多少人，为大法做过多少事，只要涉及到此，那后果是可怕的。修到今天，精进的同修都知道，我们的一丝一念都非常重要，都必须在法上，更不用说所作所为了。 我们稳健的每一步都是要留给历史，留给未来的，千万不要成为反面教材。修炼无小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可能其背后隐身的和牵涉的东西很复杂，不是你能看得到的，也不是你能预见的。同修们，请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请珍惜师尊对我们的度化，不要因为自己一念不正，在臭水沟里翻了船，那才是最痛惜的。我们的使命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修好自己只能在法上认识法，救度众生只能在师父的保护下救度众生。离开这个要点的协调，都需要我们掂量掂量。任何不在法上的不理智行为都是危险的，请推广和参与的同修务必为自己负责，为大法负责，认真思索思索，从自我做起，抵制一切乱法行为。以上是本地部分同修所悟汇总，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零行动是邪恶的无奈行为，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0日。一年多来，中共各级政法委和公检法系统开展大面积的清零行动，他们威胁利诱，利用各种手段逼迫大法弟子在三书上签字，接受他们的要求放弃修炼。从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地区在清零过程中，有很多大法弟子正念讲真相，救度被邪恶操控的警察，抵制邪恶迫害，解体迫害，使本地区的政法形势发生改变，也有很多大法弟子被抓捕判刑。我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多次遭到骚扰，由于我坚信大法，修大法是无上光荣的，邪不压正，我不应该偷偷摸摸的修炼，反而要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所以面对骚扰我没有丝毫怕心。首先指出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指出他们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将来只能自己承担后果。一下子他们嘴短了，理亏了，使现场的谈话一直在我的正念控制下，他们邪恶一度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还有很多同修在多年的邪恶迫害形势下，怕心一直很重，以致形成观念，把清零看成是邪恶疯狂的表现。面对邪恶上门，首先自乱阵脚，正念上不来，被邪恶牵着鼻子走，没有堂堂正正证实大法。邪恶这次的清零行动有一个特别的表现，就是大法弟子本人拒绝签字的，可以由子女或者其他家人代替签字。从明慧网的报道中看，这也是个普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仔细分析一下，发现这是邪恶的无奈表现。这说明邪恶经历20多年的疯狂迫害，法轮功反而红传世界，国内法轮功学员也始终坚持救度众生的事做得越来越好，邪恶已经穷途末路，再也背不起这个沉重的包袱，他们要用清零这种方式草草收场了，仅此而已。所以我们要利用邪恶清零这个机会，直接针对被操控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劝三退，直接解体邪恶的迫害，走好自己最后的修炼之路，堂堂正正证实大法，为大法证明，为师父证明，做助师正法的真修弟子。个人体会，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 大学讲台传真相上，作者美国密西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仅以这篇修炼心得交流的文章，对过去这几年在工作中讲真相所走过的路和归正自己的过程做一个回顾。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天上对得正果要求很严呢，不像人想象的。我在目前所在的层次悟道，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当我们去掉私心，保护众生的佛性，真正的让众生明白真相，那一方众生所代表的天体就在被师父的宏大法力归正。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能达到标准，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们自己就会同化大法，被师父的宏大法力归正。同时一个一个的明白真相的天体众生也会很有序的被师父的宏大法力归正。写这篇心得交流稿也同样是我向内找，去执着心，归正自己的过程。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常人中的工作是经济学教授，我在一所大学教书，这所大学是比较传统的综合性大学，以教学为主，研究工作为辅，学校对教学品质很重视。那么在这个环境里，怎么证实大法呢？用什么方式讲真相呢？怎么做才能达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写在前面的话中说的恰到好处呢？首先得学好法，学法跟不上时，做事情会感觉力不从心。当我坚持背法和参加集体学法之后，明白怎么向内找了，怎么去掉执着心了，师父有序的安排就展现出来。和研究型大学的同行相比，我的教学工作比较多，每个学期必须教3门课，每一门课是4个学分，从周一到周四，每一门课每天有50分钟的授课时间，有时指导高年级的学生还要多教一门课，因此和学生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几年来，在传授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我也尝试着将讲真相融入教学之中，在跌跌撞撞中摸索着，学习着，不断的悟，不断的归正自己，不断的修正方式。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我从法中悟道，他们也多是从天上冒着天胆下来的高层生命，我试着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把讲真相融入教学内容，也必须做到尊重他们，保护他们的佛性，尽量不让自己的空间场出现负面想法，影响他们得救。在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都是我向内找的好机会。现在回顾那个过程，更体会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的，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都是安排得很紧的。你们不要把平时碰到的那些好像是偶然出现的那些小事当作是偶然的，因为不会有很多奇怪事情出现，或者跑到另外一个空间中去修炼，那么你就提高不了这颗人心，还是这样一个凡事中的状态，还是常人中的矛盾，还是常人中的生活方式，碰到的事情和原来差不多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是不一样的，都是为了你修炼能提高而出现的。我慢慢明白，自己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做好3件事上， 放下人心，才能把人引导到好的方向。同时，讲真相时的心态应该是随其自然、顺其自然、无为的，而不是有为或者强为。大多数学生还很纯真，能看明白真相，有的会把真善人写在报告里，每每看到我会很感动，很放心，鼓励他们守住善念，与更多的人分享。有的学生表面的观念和思想业比较多，有些障碍，只要他们提出问题了，我就想办法多关心他们，看看他们的心结在哪里，珍惜他们的佛性，想办法帮他们，尽量不被带动。有时看着他们，我会微笑，在心里默默念着九字真言，想着你们是可贵的生命，我对你们有信心，你们一定能明白真相，同化真善忍的。大学里有教学评鉴，这就触及到名利心、顾虑心和爱听好话的虚荣心。在修炼中，我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因为用心教学，学生都能体会得到，所以教学评鉴一直很好，很平稳。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过了学术界几个比较难的关，包括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从助理教授升上副教授，再从副教授升上正教授。在还未升上正教授之前，有升等的顾虑，升上正教授之后，没有升等的顾虑了，也比较成熟了，又出现了怕自己做不好的顾虑心。我想，我得做得更让主流社会的人容易接受，不给众生得救制造障碍。其实这些都是人心，都是有漏。我不断地排斥这些心，去这些心，提醒自己要纯纯净净地做好讲真相这件神圣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们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就会体会到，在我们在修炼路上的那一切，师父早已有了最好的安排。去年，中共病毒在常人社会开始扩散，上半年，学校实施了半个学期的网络教学。后来，在新的学年度给了每个教授自由选择的空间。我记住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人呐，是有交流的。选择了面对面教学，当个别学生生病或感染病毒时，就体谅他们，提供视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状况通过视讯上课。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明示，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我悟道，实实在在的让众生明白真相，才是帮助这一方众生走过劫难的根本办法。当他们明白真相时，他们所代表的天体就在被大法归正，他们也会真正的得救，甚至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我在心里向师父说，师父，弟子希望实实在在地讲真相，让每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有机会深入细致地了解真相。如果弟子哪里做得不好，请师父点化。救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我不能死板板地用固定的模式，也不能执着于任何一个办法。有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之后，我慢慢地体会到了，比较好的做法是多了解主流社会的运作方式，清醒理智的，因时制宜的，因地制宜的，用对方比较能接受的方式沟通。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一部分，适当的将播放真相影片融入课程。第一种方式是适当的将播放真相影片融入课程。过程中，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提早到教室测试设备，并且严肃对待发正念，否则会出现机器故障或者出现其他干扰。 A. 西人介绍法轮功的简单扼要的视频。每一位教授在第一堂课都会做自我介绍，我会在介绍完自己的学术背景后告诉学生们，我是学校里法轮大法学生社团的指导教授，然后自然而然地介绍大法。去年，明慧网上提供了西人介绍法轮功的简单扼要的视频后，我也把播放这个视频融入这个过程。我告诉他们，这是来自传统中国文化的瑰宝，能使人身体健康，心境平和，提供资讯给大家参考。希望你们和家人都能在这瘟疫蔓延的时期拥有平安和健康。 B. 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活斋和求救信等真相影片。经济学的教科书非常多，现在在学术界给一般大学部学生学习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多数以市场经济的模型为主，或者只字不提不同经济制度的比较，或者琢磨不多，简单几句话就带过去了。我选择课本的标准是：一、内容比较正的，比较传统的；二、如果能有适合用来讲真相的辅助内容就更好了。我很快地找到了一本符合上面标准的经济学的教科书，那是在我刚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为了寻找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教科书，我询问一位同事，他推荐了一本教科书给我。同事告诉我，这本书难易适中，所以学生的接受度比较高。我采用之后，发现书中有一个谈论前苏联的瓦解和分析共产邪恶主义弊端的章节，非常适合作为上课讲真相的切入点。这本课本早期的几个版本还有一篇讨论器官移植争议的文章，适合作为上课时播放活摘器官真相影片的开场白。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可以善用。这本书是我当年知道的第一本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也是我采用的第一本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多年来，为了让学生有机会接触真相，我一直没有换用，只是采用其更新的版本。教个体经济学这门课时，我也采用了同一批作者们所出版的相同系列的课本。所以，过去几年来，在我的经济学原理或者个体经济学班上的许多学生都看过《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或有关活斋的真相影片。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重点。例如，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是大学的通识课，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科系，上课内容要丰富广泛，不能太难。个体经济学是中级课程，有许多学生来自商学院，难度可以高一些。而教授高年级的专业课程时，学生多是主修经济学的，可以多教一些经济模型和数量分析。同时，我必须更仔细地设计课程内容，并且更多地考虑学生的需求和接受能力，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配合不同的真相影片讲真相。有些高年级的学生，以前上过我的经济学原理或个体经济学的课，看过真相影片，有时我会在下课时询问这些学生，介不介意再看一遍。他们都告诉我不介意，欣然在看。我为劳动经济学这门课的学生选的影片是《自由中国， 有勇气信仰和求救信。为国际经济学课程选的影片是《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和《当瘟疫来时》。有时选好了影片，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我抱定了一心为他的心，带着纯净的愿望，师父的法身看得见弟子的心，就会帮弟子，会给予最好的安排。例如，在经济发展学的课程上，讨论健康保险制度时，我提到儒家思想和中国的器官捐赠系统的关系，正在想着怎么做才能很自然地告诉学生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一位学生突然举手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恰好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我在下一堂课可以顺势用播放活摘影片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让这个班的学生们有机会深入地了解真相。谢谢师父。有一天，一位上劳动经济学的学生在下课后问我，能不能把《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的影碟借给他，这是他第二次看这部影片。他想把这部影片带到他正在上的政治学课堂上，给那门课的教授和同学们看。我欣然同意。那位教授是我常常遇到的同事，这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跟他讲真相，由学生向他推荐影片是最好的了，是很自然的方式。这样一来，这位政治学教授和他那个班上的其他学生都能看到真相，太好了。我想起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宇宙太大，生命太多，地球太小，容不了太多生命。被挑选的生命，他们都曾经发誓是要助我正法，救度众生，才能升到地球上。只是我事先在历史上安排了大法弟子具体来做这件事情，可是针对于弘法，人传人，对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个是常人的事情了。我想，这个传真相的学生就在兑现他的誓约。一位上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学生，在《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这部影片里看到在中国的劳教所生产的各种产品后说，这真是太可怕了，我小时候就有一双影片里这种辛普森拖鞋。另一位学生说，我记得我爷爷有一双一模一样的辛普森拖鞋，我以前不知道这拖鞋竟然是这么制造出来的，太糟糕了。还有很多学生说，这些和中共为伍的公司太可耻了，他们应该被勒令关闭或受到严厉的谴责和制裁，我再也不想买他们的产品了。 C. 在疫情中播放《当瘟疫来时》这部影片。去年疫情正严重时，我决定在国际经济学的课堂上播放《当瘟疫来时》的影片之前，心里是没有底的。虽然学生们看过《自由中国》《有勇气信仰》的影片，对了解更多真相有一定的基础和铺垫了，但是这部新的影片讲的是历史上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瘟疫与中共邪党的关系。看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像是测试人们信神的底线。我犹豫着，不知道这么做能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师父在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在过程中，神会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根本动机。有时看着学生们戴着口罩来教室上课，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好珍贵，很了不起。西方的孩子大多人高马大，比我的个子高出很多，但是在口罩的背后， 都是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庞。有的孩子感染了中共病毒，写电子邮件给我，我就安慰他们，把神韵音乐的影片链接传给他们看，给他们纯净的好的能量，也让他们自己选择是否暂时用视讯上课。看着讲台下一双双被疫情带动的不安的眼神，我问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根本动机是什么？是救人，有没有为私为己的因素？没有。我想，那就试试看吧。其中一位学生在反馈中是这么写的，这部影片很有力度，它的内容有很多和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自由中国影片相似，但是我并没有预期到他在讲完瘟疫的历史后，急转直下，论及当今在中国发生的令人发指的种种暴行。我想，这部影片试着传递一个讯息，新冠病毒不是在中国蔓延的唯一的一种瘟疫，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瘟疫，而且与导致疾病的瘟疫相比，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更甚，更为惨烈。看到这段话，我知道这个年轻学子看明白了真相，同时看到他对共产邪恶主义认识的深度，我被深深触动了。我想起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人在这个社会中也是分层次的，你看普普通通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样的，有的人道德高一些，他认识的就不同，有的人的道德更高一些，他认识的更不同，有的人是有能力的，而且有的人是有大能力的，这种人也非常多，甚至是分阶层的，有能力的人在同一种能力下，他们互相有联系，更高能力的人也是一个阶层，他们互相之间都能联系。这个人类社会不是像想的那么简单，不要用固定的观念去看人类社会。我也回忆起了这几年教过的学生当中，毕业后有当律师的，当教授的，当国会议员助理的，当市议员的，等等，在各行各业各展所长。如果能让他们在大学里就打下认识真相的基础，他们以后进入社会，自然就具备了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